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爱关怀新磁场在2017年的圣诞特辑节目，与癌共舞15年，我是主持人唐曼，欢迎我们的特邀嘉宾杜佳牧师。杜牧师你好。
你好。
我所知道的杜佳牧师不单是一位会讲道的牧师啊，而且还是一位实力派的作家，因为您写过聚焦创世纪、聚焦四福音等等，有5本书，对吧？
是的。
而且我知道的杜佳牧师身患癌症长达10多年，
是的，
对吗？今天依然还很健在，
非常健康。
是，所以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是的。
杜佳牧师，我们知道你的传奇的经历呢是与您的基督信仰有关系的。
是的。
那么就请您在这里先谈一谈您的信主的经历好吗？
好的。
他因福音广播信主，一场车祸改变他人生方向。
15年前患上癌症，5年后再次癌症复发。当他做好了告别人世的准备，却不料获得神奇医治。他还成为一个作家和牧师，出了5本书，一直牧会到今天。
12月25至29日，良友电台爱关怀新磁场圣诞特辑。与癌共舞15年。
其实我信主的经历也够传奇的。一般的人信主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督徒的引导，或者有人跟他传福音，介绍基督教的信仰。
对。
那么我呢，又完全不是这样的。就跟这个良友广播电台是有关的。在很早以前，大概我想想是1979年的时候。
1979年。
对。
30多年前，对。
对，
是
30多年前。对，那个时候呢，其实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么先进的电脑啊，这种的广播啊等等，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架这个短波的收音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嗯，
而且那个短波的这种的收音的那个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可是呢，有一次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我是忽然间在电台里面收到福音广播。
就收到良友电台。
应该是良友电台，因为后面呢我也听了其他的一些的福音广播电台，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对福音广播电台是特别的有感情，因为我头一次听到基督的信仰就是透过福音广播电台。那时候呢我一听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那种光明和温暖哈，就充满了我的心。哦，那个时候头一次具体的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这个让我心里面豁然开朗。我就觉得哇，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以后呢可以上到天堂去，那我就觉得这不能轻忽。因为如果是真的啊，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可以让我获得永生，我为什么不要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坚持每天收听这个福音广播电台，有半年之久。
杜牧师，您信主是因为听广播信主的？
是的。
那这个经历就已经是很神奇了，跟良友电台还是很有关系的。
是的。那所以这不是吗？就是你一邀请我，我就来了。
难怪呢。杜牧师，您在当时的节目里收听到说这个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时候你对这个永生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那个理解我倒是觉得到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就觉得人死了以后还是有地方去的，而这个地方呢就不是地狱，就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里面的人死了以后就面对那个18层地狱这么可怕的那个地方哈。那么去的是一个光明的，一个喜乐的，一个美善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地方啊。我这个生命还是继续的存在，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事实呢其实我对地狱 这个真实，我是在经历里面我很清楚了解到这是真实的。当然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话啊，就是有点长，不过在这个经历里面我已经很知道，就人死了以后是去一个很黑暗的很可怕的没有盼望的一个地方。其实在1979年呢，中国青年报有一年的时间在讨论人生的意义。
那时候杜牧师您是多大年龄，是在做什么？
79年的时候我在读师范学校。
在读大学？
不是，那个是中专。
哦，
而且呢现在其实哈，回过头来看原来那个是一个基督教学校，协和女子中学。所以我们学校那个校训啊，就是耳是真理，真理是耳。
那个耳就是你。
对，就是如果你认识真理，真理就释放你。
哦，
这样的一个校训现在它还放在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现在还存在？
还在、现在就是协和中学。
那杜牧师，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对生命很有追求。
是的，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妹妹突然间就是意外死亡。那么她的突然间的离开呢，让我想了非常多。我想，好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究竟她去哪儿呢？那么后来的一些的经验，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人死了以后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有地方去的。而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快乐，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好。
这都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的。
对，没有信主之前就认识到。所以我就特别的非常留心这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究竟真的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吗？就是人不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也是不可以选择吗？所以这个事情是让我想了好多年的。所以当福音广播电台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信耶稣有永生，原来还有天堂地狱这样的一个分别，而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天堂，永远的光明的所在哈，那这不是很好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倒不是说一听我马上就相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假如说如果真的
有
真的有，那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信仰。
对，还有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绝对不会错过有这样美好的一个机会。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
当你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听了福音广播以后，那接下来你又做了什么呢？是怎么样信进来的呢？信进去的呢？
那个时候就想一想也是特别可爱哈，因为呢，完全没有概念，就是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又从来没有看过圣经哈，所以我就跟电台联络，我就写信给福音广播电台，然后我说我第一我想要一个一本圣经哈，第二呢，能不能够介绍我能够认识基督徒。那如果对79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了解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开放的情况哈。
基督徒身份也不敢公开在那个时候。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电台 的广播员非常遗憾的在节目里面告诉我说啊，对不起，我们曾经从香港寄一本圣经给你，但是这个海关给卡住了，就是啊收不到哈。然后同时呢，我也收到海关寄给我的一封警告信，说我是跟境外的这些什么
有联络，不法组织有联络，
是是是，就是破坏国家的什么安定团结什么之类的哈，请我要停止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接下来你被吓唬住了吗？
倒是没有，只是挺可惜的，就是说啊，一直就是真不知道就是圣经是怎么样的，那心里面就是特别的渴望有一本圣经。
嗯嗯，那然后呢？
然后呢，就直到是81年的时候，所以我听广播电台还真是坚持了挺
长，听了2年，
对，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到81年的时候，我就工作了。我工作呢，我就在一个小学里面教书。
嗯，
结果有一次，确实是神很特别预备的一个时间，有一个教英文的老师呢，他就突然间就请假。然后就空降了一个代课老师过来。
嗯，
那么这个代课老师呢，是我所见到的人是最特别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那个气质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圣洁，那种安详宁静。
然后他是基督徒。
然后他是基督徒。
嗯
嗯，长话短说，就是他就也很奇妙的，他单独的就是约我到他们家。
哦，
说是听音乐，其实呢是听圣诗。
哦，
结果我坐在那里一看，这个家庭跟别的家庭不一样。我在往里面一看，我发现里面很多凳子，这一个家庭不需要这么多的凳子。
嗯，那是一个聚会点。
对，是一个家庭聚会点。嗯，结果我就又找到了圣经，又找到了基督徒。
哦，所以就从81年开始，
对，
也成为一个基督徒。
对，还有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特别的震撼我的，就是当时我一看到，我一知道他们基督徒的时候，我立刻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够给我一本圣经。嗯，然后呢，这个姐妹很快的进房间里面拿一本圣经给我。
嗯，
那本圣经我一看，全新的一本圣经。那么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件什么事情哈。
嗯，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非常知道我自己，我这个情况呢，我从小就是这样，我特别喜欢就是很整洁的纸。
哦，
那么如果那本书呢，假如是不是新的话呢，我就不看。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挑剔呢，确实是很极端的一件事情。一般的书我都是这样，如果那本书不是新的，我就不看。所以我就特别留心。然后就是说在这个聚会点的时候有很多圣经。
嗯，
那么那些圣经摆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就每一张凳子上面摆一本圣经嘛。那我就去留心看，我就发现没有一本是新的。
嗯，
连一本都没有。
那是神为你特别预备的。
对，后来我就问这个姐妹，你这本圣经是从哪里拿过来给我？她说就在那一堆圣经那里啊。嗯，不是那一堆，你有挑选过啊？没有啊，因为没有人有我这样的毛病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但是上帝知道我有这样的毛病。
对，
所以他特别的就是给我一本全新的圣经。所以当我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上帝真在这里，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特殊的毛病。
嗯，所以你就如获至宝。
对，是的，一打开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神给我的这样的一句话。
嗯，感觉特别震撼。
对，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拯救我去黑暗进入光明，十字架的奥秘，谁能全然领悟？感谢天父，我成为你的爱。耶稣是道路，建立生命，拯救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十字架的奥秘，谁能全然领悟？感谢天父，我能成为你的爱。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你是道路，你是真理。
还有就是说刚才说到的，我们说这个是我的毛病嘛，对不对？所以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神是体谅允许我们这些的毛病哈存在，可是呢这些的毛病如果是对整全的这个健康的生命不好的时候呢，其实神是要我们改变的。
对，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很想就是把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哈分享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新的书嘛，后来呢我又拿到一本白色皮面金边的荒漠甘泉，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本书，真是在那个年代特漂亮哈，就是很不容易拿到的。
对，
后来呢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呢就叫保罗，他叫保罗呢我就觉得他叫保罗很可能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跑去问他哈，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是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爸爸以前是牧师。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讲的时候，后来他就笑一笑说，哎呀，以前文革的时候抄家，我最心疼的就是两本书哈，一个就是圣经，一本就是荒漠甘泉，我们后来就一直没有了。当时呢其实我的那个包包里面就放着这本白皮的金边的荒漠甘泉，可是我就不想给，我不想送，我就说我跟你找一找哈，找这两本书给你。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你现在就有，你送给他。我说不行，这个是白皮金边的，
就是新的
新的不能送，我以后帮他再找一本就是那个
普通的
这种普通版的那种。可是圣灵真的不放过我，在我里面就是说你送给他，然后我说不送，你送给他不送。我就特能理解，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人鬼情未了，他又把那300万那个支票送出去，那个表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要把这个荒漠甘泉拿出来。
是，
就是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一个人有洁癖或者有这种固执的
特别心爱的东西，
对，你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圣灵就是不放过我，你送。
那后来呢？
结果我就是这样慢吞吞慢动作一样把我说，哎呀老师，其实我这里哈有一本，我就送给你吧，就这样。结果呢老师一看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因为就是文革抄家把他们家的这所有这些属灵书都抄了嘛，多久没有看见过这本荒漠甘泉，他真的是很激动的，眼睛都差不多有这种泪花的，这样从我的手中接过这本荒漠甘泉。那么我这样的一个就是我送书的这个行动呢，不单只是又是祝福了这位老师，其实更大的是祝福我自己。你知道吗，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从我把这本书送到这个老师手上那一刻，我这毛病就改了，
就是洁癖。
对，
这个一定要读新书的洁癖，就是从此以后对那些书就不是很在乎它是新还是旧。
对， 对，就是我当然还是喜欢新书，但就不会说旧书不看。还有一个，因为我是这原来是这样的洁癖的话呢，就是我自己的书我从来不借给别人。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流行的青春之歌那些书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我有那本，我就送给我一个同学看，他还给我的以后，我一看他弄脏了，还有把那个页都
折了
那个什么，我还对着那本书还痛哭了一次。
从此以后再也不借书给别人。
对，从此再不借书给别人。可是呢就是当我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哈，就是愿意付出的时候，那这个毛病从此改掉了。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神奇的。
非常神奇。
所以杜牧师你就从那个时候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开始遇到身边的一些基督徒。
对，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学习成长这样。
就在那个老师的家里那个聚会点。
对， 对， 对，
对。所以杜佳牧师你从那个时候信主到现在应该是有多少年了？三十三年。
对，
三十三年了。主耶稣刚好他的生平就是33岁。真的感谢神，
是
在你33年的时候来良友电台再次的做见证。
是，
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
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那么从老师到牧师，这个经历跟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来谈一谈好吗？
哎，好的。作为牧师呢，其实就是全时间的在教会服侍的一个神的一个工人哈，其实就是一个仆人。
比如说讲道啊，
对，讲道，还有就是关怀会友啊，传福音啊，这些都是一个牧师日常的一个工作。那也就是说放下了世界上的工作，或者是说世界上赚钱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全心的来依靠神，传扬神的福音啊，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作为正式被安立的牧师，其实是4年的时间。但是我全时间做一个传道人呢，到今天已经是23年了。
23年，也就是说，其实你离开那个学校已经是有23年了。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从老师到一个全职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件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但是就突然间呢被检查出来患了这个风湿心脏病风湿心脏病还是急性的，当时就比较危险一点。想起那个时候呢，这个主任医生也是很好玩哈。主任医生他是家庭都是信耶稣的，所以他对信仰那就非常的了解。然后他值夜班的时候还跟我就开玩笑说：“哎，不要紧呐，这样的一个病呢，就是死得很轻松的哈，一下子就死了。然后你是基督徒，一死了就上天堂了，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嘛。有这样的医生这样说话。可是当时呢，我想我才这么年轻哈，就这样的死了。”我觉得哎不行，太早了一点，所以我
还没做什么事儿呢。
对对对对，我就记得我很清楚哈，我就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那时候还不了解这个原来是一个许愿呢，我向上帝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把我治好，我就奉献给你。”那其实当时也不太了解什么叫奉献，可是那个时候就是特迫切的，就是说让上帝来医治我哈。这是我头一次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医治哈。那当时呢，其实我的那个心脏的杂音呢，还有那些什么状况啊，都是蛮严重的。
那个医生当时那句半开玩笑的话，也是有点真实成分的。
是真实成分，他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因为他告诉我的家人呢，还有哈其他的人，就还是说的蛮严重的那种情况哈。可是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不到2个礼拜。其实我住院住了4个月。
这么长时间。
不到2个礼拜，我这个心脏这个状况完全好过来，完全彻底好过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吧反正我到现在呢，我虽然患有严重的癌症，但是我的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到今天我的心脏一点没有问题。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啊。就算是当时的那个化疗药非常严重，那据说那个化疗药的这个
副作用
就是直接就是对那个心脏的。可是那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又是一个奇迹。
对对对对对。当时呢好像就是自己向上帝许了一个愿，可是上帝就很快的给我这样的一个恢复。可是呢人呢就是、这个、
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样子。结果好了以后呢我就忘了，然后呢我身体特好，所以呢我就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除了我自己的本身的职业以外，我搞做贸易啊，做什么，然后
就是业余。
对呀、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的时间嘛，所以呢经济活动就是那个特别的那个活跃的时候呢，所以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特别卖力的就跑世界的路吧哈。那么有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天礼拜天的早上，我就跟一般的朋友去喝茶广州人嘛就喝完茶以后呢就开着车出来了，就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次车祸真是要命的车祸，因为那个车呢，撞我的车呢是一个重货车
哦，
啊，就从正面的就从我驾驶的这一方面来这边冲过来，然后呢把我这两边的车门呢都断开两半，所以你可以想象，
哦，这么严重，
从这样的一个这一种的情况，应该我一定是活不成的了，
对呀，
一定是活不成。但是就很奇妙，除了那个车坏了以外，我哪儿都没伤。所以就非常的感恩。结果呢，我们撞车的地方呢就是在一个市郊的一个地方，那么看热闹的人一会儿就走了，我们打电话去交通局，就说这里出车祸了，你们来处理一下，那边就问的问题，有没有死人呢，我们说没有啊，没有就等着啊，你等要等多久了，等了三个小时，没有，这出车祸怎么可能就等三个小时呢，哈，那么这两个司机又没话说了哈，没，我们就是一人坐一边马路，他坐那边马路，我就坐这边马路哈，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里面有个感动出来哈，你今天死了你去哪里，
我还是一只顽固的羊，喜欢自己很抱歉，常常迷路，常常让你失望。你的声音轻轻地在风里呼喊我的名字，你就在我身旁。我还是一盏微弱的灯，慢慢努力又发亮。很坚强，在狂风里勉强也有一丝光。你的能量让我继续为你照亮。天黑之前，你就在身旁。来到你面前，怎能不相信？
杜佳牧师无论是信主的经历，还是他放下对世界的追求，走上传道服事的路，包括后来他身患癌症得医治，又出书，又被安立为牧师，每一步人生的转折都充满了惊险神奇的色彩。其实基督徒都知道，这就是神迹，神迹就是神的印记。那在朋友你的生命中经历过神迹启示吗？欢迎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 缺 a 良佑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佑电台以及网站良佑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明天请继续收听与癌共舞15年杜佳牧师的生命传奇见证，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有神。